家三口同时遇害，侦破线索只有一张一寸照片，案件背后是复杂的情感纠葛与家庭恩怨，嫌疑人变成受害人，受害人又变成嫌疑人，挖掘72小时，掘地3尺，寻获尸骸，历经30载，不懈追踪，侦破案中案，真假丈夫，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看一下，
哦，这里是
明
的
洞是吧？
洞子，
不要头，
可以走的，可以。
这个
可以
吗？你看有管状，
就是做这个圆柱的，
要不
就是在边缘是吧？你这是在桥的这个边缘是不是？
要不就边缘，要不就是这一块。
2020年11月9日，在嫌疑人熊某飞的指认下，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公安局的民警，会同浙江省义乌市公安局的民警，沿着永金高速公路辅路，寻找他在2014年杀人抛尸的地点。
当时找了有半天的时间，然后找到一个义乌一个郊区的有一个高速路啊，那个桥洞下面。当时熊某飞就跟我们讲，尸体就抛在这个地方。
骑一个摩托车到处转，开了2-3个小时吧，然后就往这边开嘛。开的时候就经过这里拉尿的时候，看到这里有个洞，我就想，哎，就丢到这里算了，管他有人看见就有人看见，没人看见就没人看见，就这样丢下来了。
熊某飞供述，6年前的一个冬夜，他骑着摩托车寻找抛尸地点。在经过永金高速公路后驿立交桥下时，他发现了一片荒凉的垃圾场，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垃圾堆，于是决定将尸体抛弃在这里。
熊某飞在浙江义乌生活了很多年，他对当地的地形都是比较熟悉啊。他当时就想把那个尸体放在坑里面，然后再加一个掩埋，因为这边人比较少啊，不会被人们发现的。
然而6年后，熊某飞当年抛尸的垃圾场已经变成了一片平地，完全看不出从前的样子。
杀人抛尸的是在2014年发生的，已经过去了6年多时间，不论是环境，当时的环境还是地貌，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个熊某飞他只能知道一个大概的范围。
参照永金高速公路后驿立交桥的位置，在义乌消防部门的协助下，警方先是破拆了路边的防护栏，之后又调来挖掘机施工作业。
我们侦查人员包括专案组成员也只能将信将疑，按照熊某飞的辨认地点去挖，但是能不能挖到，我们心里也没底。
寒山警方要寻找的死者，不仅是6年前被熊某飞杀害的被害人，而且还有可能是30年前另一起案件的凶手。1990年6月4日，寒山县仙宗镇大夏村发生了一起轰动当地的命案。当天凌晨，村民习某年和他的父母在家中遇害。接到报警后，时任安徽省巢湖市寒山县公安局副局长兼刑警队队长的王训全带队赶到现场进行勘查。
当时到现场是一片狼藉，非常的悲惨。到处室里的血衣啊、血迹啊，都是满地的，这个非常的狼藉。
尽管屋里的衣柜有明显被翻动的痕迹，但民警在现场并没提取到有效的指纹和足迹。经法医鉴定，三名被害人都是被锐器砍击致死。席家老两口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三个儿子已经结婚另立门户，最小的女儿席某年因为当时刚刚与村民林某清解除事实婚姻关系，回来跟父母住在一起。当天报警的是席家老三。
我那时候想想才成家，想想才分开，我算那么分开了，不在一块，我在这工作，他在那工作。我没发现我家老三在那个大龙窑干活，他到日里上班回来，家里人快就死了。
这个消息很快在邻里街坊之间传开了。
就是隔壁嘛，连我们他不给进，是我们的地方学的嘛，门又放在那了。一到省里去，人外地省学习怎么怎么学，我们怎么来说正在这样，人家在地方干事。
究竟是谁下此毒手？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经过走访，侦查员了解到，在当地农村，男婚女嫁更看重的是过礼和婚宴，新人是否领了结婚证，反而不太有人在意。死者席某年与附近大陵村的林某清就属于这种情况。两家人在1990年正月初一给他们办了酒席，不过此后两人时常发生争吵。
他不有仇打吗？不有就那个吗？那个事情我又不懂，只有训诫，训诫他家搞不好。
两人共同生活还不到一个月，席某年就从婆家搬回了自己的父母家，并向当地法院提出与林某清解除事实婚姻的诉讼请求。两个人的官司打了三个多月，期间林某清经常找上门来与席家人吵闹。
临走前他的岳父他们为婚姻感情案闹了时间很长，已经闹到法庭准备判决离婚，但是他一多次来扬言的话，你要离婚我就要杀你一家。因为这个仇以前呢，就是犯罪嫌疑人来过多次，吵过多次，闹过多次，就是周围都清楚。
1990年4月18日，寒山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解除席某年与林某清非法同居关系。席某年补偿林某清因结婚造成部分经济损失费2880元。
那是个经过那个法院把钱全部退罢了。
尽管席家一次性将彩礼退还给了林某清，但林某清并不满意，还经常上门索要席某年带回父母家的床单、蚊帐等物品。席家人认为这些东西是结婚时的陪嫁，理应归席家所有，一直没同意林某清的要求。在掌握了这些情况之后，警方怀疑席家三口的被害很可能与林某清有关。更为重要的是，有目击者在案发时间段看到林某清从席家匆忙离开。
犯罪嫌疑人跑的时候，就周围的邻居虽然没直接在现场去逮抓他，但是呢，我们那个案件现场就住的都挨得很近，我们农村的都是很近，因为也能看到发现一点，知道已经确定是他女婿，所以我们这个犯罪嫌疑人基本上确定就是林祖清。
林某清的家在距离大夏村4公里外的大岭村。当天早上7点，一组侦查员赶到林某清家寻找其下落。
到了他家之后，就看到家里呢，有在这个犯罪现场啊，作案时候穿这个衣服、血衣啊，在家里面，他家里父母亲也都在家里。面对那样的一个现场的情况呢，家里人也 也基本上个人不会就承认了这是林祖祥，哎，就是在外面干了坏事，就是干了什么坏事，怎么干，他们家里也说不清楚。
侦查员还从林某卿家搜出了带血的蚊帐和床单，经鉴定，蚊帐和床单上的血迹是死者席某年的，而这床蚊帐正是林某卿之前一直向席某年索要的那床蚊帐。此时，在案发现场勘查的民警又从席家村口的池塘中打捞出一把斧头。
经林祖庆父亲那个辨认，这一把就是林祖庆做木工时用的斧头。
当前的证据表明，林某卿有重大作案嫌疑，但此时林某卿已经不知去向。侦查员注意到，林某卿家堂屋的桌子上摆着一些吃剩下的饭菜。
他家的父亲不是母亲家的，哎，他现在家吃了点东西。那我们摸一摸这个碗，当时还热的，那是个十斤的碗，肯定就是还是很短暂的。
寒山警方马上部署，对林某卿展开追捕。当时仙踪镇只有一条大路连接外乡，此路往北就是滁州市全椒县古河镇，那里的交通四通八达。警方判断林某卿很可能会先到古河镇再进一步外逃。
我们想打电话到古河那边去，跟古河那边的派出所临时在那边，那么的拦住，但是也打不通，那时候电话不行，不像现在有手机啊。
于是侦查员马上驱车赶到古河镇，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他们对镇上的长途汽车站等交通节点进行布控，但经过连续多日的搜索，都没有发现林某卿的踪迹。
很可能他走远，很可能就隐藏在不敢，他也知道你公安机关要堵这个车，堵那个车的，他很可能就隐藏在我们乡下他哪一个亲戚家呢？所以我们派了几个组去这里，组织一直工作到，大概时间我也不知道，恐怕有最长的恐怕一个月吧。
经过数月对林某卿重点关系人的调查和布控，以及对林某卿可能藏身地点的搜查，警方判断林某卿应该已经不在寒山县境内了。
我们就考虑到他可能要对跑江西跑，为什么我们当时你就能敏感地知道了呢？跑江西呢？我们安徽啊，靠南边那边呢，在江西啊人比较多，在那地方熟人也比较多，所以在江西落脚、比较容易。二一个呢，江西啊这个山林比较多，有很多山上，如果你跑到山上去，那你没办法来捕捉到，何况当时那时候的人口信息和现在这些信息网络化，程度没有现在这么高。
此后的十年间，寒山警方向江西省以及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发送了上千封协查通报，寻找关于林某卿的线索。
你整个一个江西，那多少山多少村，你能到哪里去呢？那我们只有在协查通报重点，像江西那边发的比较多，基本上各个县各个来都发。
然而，这些发出去的协查通报全都石沉大海，毫无回音。林某卿这个人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无处寻找。
因为2015年的时候，他的嫌疑人的父母早已经去世了，他只有一个哥哥在老家，我们就将他哥哥作为重点关系人，但是围绕他哥哥开展的相关工作一直都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也就是我们没有发现嫌疑人跟他哥哥有交往，不论是经济上还是逢年过节一直没有交集。
几十年来没能将凶手抓捕归案，替死者伸张正义。作为该案主办人员之一的王训全一直耿耿于怀。
在自己手里的案件没有破掉，而且是这么几条命令案件，哎，社会上给我们压力，我们自己对自己也是一种压力。经常想到这些，没害怕很内疚，人觉得好像欠了债。
你把盖，把盖。啊。
下个袋子。
是袋子。
就是刚才捞上来那个东西啊。
对。像袋子又不像袋子啊嘞。
空的什么都没有了吧？
我的袋子什么都没有，你看。
这还是布袋子，
嗯，布的。
他是说有个袋子。
接着挖，接着挖，师傅。
继续，
接着挖。
在浙江省义乌市永金高速公路辅路的挖掘现场，搜寻工作已经持续了26个小时，但警方依然没有任何收获。
他描述的那个圆形的那个洞啊，也没有挖到那个类似的这个洞，但是他所描述的就是当时尸体是用那个编织袋给他包裹在一起，然后扔下去的。但是类似这个编织袋呢，我们挖到过几次，但是打开以后都不是，我们要找到那个，这个尸骨。
当时我们问熊某飞的时候，是不是确定把尸体埋藏在这个地方？熊某飞当时非常肯定，他讲了当晚埋藏尸体的一个路线，我们带他重走了一遍，他非常肯定的讲，后面有个工厂，前面是什么村，这些地方和他描述的都非常吻合，所以说我们才相信。他这个把这个尸体是埋藏在这个涵洞下面。
然而随着挖掘的深入，挖掘的难度越来越大，
越往下挖石头越多，那石头越多呢 越来越坚硬嘛，不像泥土的话那么松软，碰到石头的话你这个挖的过程啊就比较难度比较大一点。
因为我们寻找尸体需要细致，因为如果你不细致的话，有可能会把那个，在找尸体过程中会对尸体造成一些破坏。大石头呢，就我们挖掘的话，肯定要费的很大的力气啊，所以说这个对我们对这个挖掘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经前期侦查，嫌疑人熊某飞于6年前杀害了江西上饶的熊某毛，并抛尸此地。不过，熊某毛也可能是寒山警方苦苦找寻了30年的林某清，他是习家惨案的凶手。警方发现了什么线索和证据，会把熊某毛与林某清联系在一起？他们会是同一个人吗？在这30年里，林某清都去了哪里？他又做了什么？2020年夏天，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云建行动2020，旨在利用互联网、云服务、云平台等现代技术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命案积案攻坚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借此机会，寒山警方又把习家三人被害案的侦破工作提上日程。虽然30年来，寒山警方从未停止对该案嫌疑人林某清的追查，但至今仍然毫无进展。
我们接手这起案件的时候，当时这起案件已经确定这个嫌疑人就是林某清，我们手上掌握的这个线索也就是只有一张林某清潜逃时留下了一张一寸的证件照片，但是这么多年来啊一直都杳无音讯，就一点线索都没有。所以当时我们接到这起案件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是没有底，就是觉得侦破的可能性还不是很大。
即便只有1%的希望，也要做100%的努力。凭借林某清唯一一张一寸照片，结合长期以来安徽省务工人员流动的大趋势，寒山警方派出多路人马前往江浙一带的沿海城市调查走访。2020年10月中旬，侦查员来到浙江省义乌市，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对该市暂住人口信息进行检索。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
发现了一个人员和我们的嫌疑人极为相似。
你看这两张照片，
对，这两个人。
给你第一眼看是
第一眼看有点像一个人哦，你看他的眼神和轮廓。
这个人叫熊某毛，江西上饶人，他的相貌 和寒山警方苦苦寻找的嫌疑人林某清十分相似。
有一个叫熊某毛的这个人，他在浙江义乌办的一张暂住证案上面的照片和我们这犯罪嫌疑人林某清是非常非常的相似，尤其是那个这两个人这个都有这个喉结案，这个特征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暂住证上面照片等级应该是2011年的时间，
1年5个月份，
那过去有20年了。
对对，我们这照片有30年。你看这个，你再看一下啊，这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应该相差在20年左右。
30年前的老照片，是1990年的老照片，是黑白的，而且当时的条件像素非常低的。我们在浙江义乌的发现的照片是一张彩色照片，虽然说30年过去了。人的样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他的面部上面的有些特征，眉角包括嘴角上面有些特征，这些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虽然说人会衰老，人的相貌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还是极为相似的。
这条线索的出现让所有的办案人员为之一振，30年的漫漫长夜仿佛露出了一丝曙光。马鞍山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和寒山县公安局马上组成了联合工作组，吩咐浙江省义乌市和江西省上饶市对熊某毛其人进行秘密调查。
我们当时就到义乌去了，一方面就是找到这个地点，想通过这个地点现在人在不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找这个熊某毛，真正的熊某毛。
出发前，办案人员信心满满，他们原本以为该案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案情的复杂程度却大大超乎他们的预料。在江西上饶，侦查员找到了熊某毛在2014年办理二代身份证的信息，
包括他身上的身份证号码。包括他的户籍所在地是江西上饶，这个都能对得上，就是他使用的这个身份证上面是有人去对号入座的，但是这个就是唯一的不一样，就是这个暂住证上面这个照片和这个熊某毛这个本人身份证上面的照片是不相符合的。
联合工作组分析，林某清是否冒用了熊某毛的身份在浙江义乌办理了暂住证，但在义乌市调查的反馈情况又让警方对这种分析产生了怀疑。
我们跟派出所这个当时办那个暂住证上这个工作人员都对接了一下，
对，
应该讲这个暂住证的真实度啊是非常非常高的，他们当时这个程序啊办暂住证程序是非常严谨的，讲这块是不可能出错，
对，
所以讲当时用这个熊家毛身份办暂住证的这个人肯定是拿这个身份证去办那个暂住证。
暂住证登记信息显示，熊某毛于2010年来到浙江省义乌市务工，并在当年5月6日办理了暂住证。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熊某毛当时这个办理暂住证啊，这个地点，找到了当时和他一起居住的。有3个人，一个是吴某花，一个是熊某飞，一个是龙某飞，这3个人。吴某花呢是熊某毛的妻子，熊某飞是熊某毛的儿子，龙某飞是这个熊某飞的妻子。
这俨然是一对老夫妻和儿子儿媳组成的家庭。此时一个蹊跷而又难以理解的情况出现在了办案人员面前。
我在想，就是如果这个暂住证在这个地方暂住的这个人是熊家毛本人的话，啊，跟他同暂住人员有的妻子，有的老婆，有的儿媳妇，这是正常的。
对对，
对，如果
是等于是一家
这个暂住证上面的这个在这暂住的这个人不是熊家毛本人，还是我们要找的这个姓林的，叫林祖清， 啊。那这个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熊家毛真正的熊家毛的老婆、小孩、儿子、儿媳妇，
嗯，
这三个人能同时跟他们跟这个人住在一块？
对，
对，这个有点
心里想不清，
对，有点不合乎常理了。
江西上饶的熊某毛和浙江义乌的熊某毛是同一个人吗？身份证上的熊某毛和暂住证上的熊某毛又是同一个人吗？这个三代人同处一室的家庭中会有嫌疑人林某清吗？这里面还有太多的疑问，需要寒山警方耐心地去寻找答案。